祈祷不是听自己说，我们没有那么重要。太看重自己的人，一生都和别人比较，而不是和别人共同生活。爱邻舍对我们实在是种苛求，因此代祷变得很乏味。学习祈祷时，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障碍。当我们不停告诉上帝我需要什么，事情该如何进展，我们的祷告已经死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推荐阅读的文章是，原来我们最不擅长的事就是祈祷。文，约格辛克。约格辛克牧师简介，德国杜宾根大学神学博士，德国最受欢迎、著作最多的新教神学家，资深的宗教媒体工作者。德国神学家莫特曼将其列为德国当代十大神学家之一。本文摘自辛克的七个身心灵祈祷操练，是德国近40年来影响力最大的祈祷书，销量超百万册。主，我愿静默，以便学习，分辨你的话语和我的话语。我愿静默，以便明白你世界里发生的事，在众多声音中认出你。我愿成为你的喉舌，而非自己的发声筒。主，请将你的话放在我口中。人们几乎整天都在不停说话，如果你试着一天不说话，就会被认为与时代脱节，好像被甩出去了。我所说的许多话来自自我的虚荣心，我之所以说那么多，因为我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真的愿意自己的决定是谨慎的，判断是正确的，回答是经过斟酌的，对待他人是公平而有怜悯的，话出口不伤害人，不贬损人，不使人丧了志气。只有当我不冲口而出时，我才能做到这些。我需要时间等待，直到我能听到你的话语并说出来。我以前以为祈祷就是说话，现在我明白，祈祷不是听自己说，而是安静下来聆听，直到你对我说话，直到我的话语找到你。想学祷告的人有许多方面必须与人不同，例如在很想逃避的困难面前，他必须忍受和坚持。有人知道自己里面的问题，他就逃到工作成就里，告诉自己我的生活就是工作。其实他在逃避。人们在加班中逃避，在酒醉中逃避，太紧张就服用镇静剂，太低落就用兴奋剂，焦虑恐惧就用精神类药物。今天的人根本不必坚韧，逃避简直太容易了，几乎被视为一种美德。借助高度发展的模糊掩饰艺术，我们可以确保一个不受干扰的生活，只是偶尔会疑惑，为什么我找不到上帝？因为只有打开自己，在真诚的气氛中，才能认真祈祷并遇见神。当我们 想要祷告的时候，不必努力让自己兴奋，我们只要脚踏实地就够了，我们只要诚实敞开自己就够了。我们不必眺望远方，看看身边的小事就够了。做好你身边的小事，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一个人很可能自我控制得很好，但却既不认真生活，也不爱人，他只是被严苛的标准僵化住了。那些过于看重自己的人，一生都在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而不是与别人共同生活，或者他只是专注于改善别人，而不是去爱人。他需要以理智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抱怨，与自己的需求保持距离，以幽默来看待自己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他开始祷告生活的关键一步。这样才能帮助我们避免做出错误和愚蠢的祷告，不停地告诉上帝我需要什么，他该给我什么，他该怎么保护我。当祈祷者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他的祷告已经死了。在走向祈祷之路上，我们自己就是障碍，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封闭的人必须开放自己，不满足的人必须认识自己的极限，任性暴躁的人必须学习感恩，凡事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人必须找到勇气去过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善于找借口推诿的人必须诚实，不断抓紧自己、他人或者某些事物的人必须放手，愤世嫉俗、不断抱怨的人必须学习宽厚待人。祈祷要求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当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就依赖圣灵。上帝，我知道如果你不改变我，我便无法继续，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这就是我陷入悲惨的原因。我知道我必须战胜自己，也知道无论我多么努力也做不到。主啊，请你胜过我，请你改变我。当你将手放在我身上，我才接受自己的真实形象，并且不妨碍你，因为我知道我就是那个你必须胜过的障碍。主，请爱我，好让我也能爱自己。主，你那转变的力量将成为我的力量，请你差遣你的圣灵改变我。你比我有更多的耐心，你有更多的时间。如果我将自己交给你，我也会有时间。你不一下子要求所有事，你的种子撒到我心里，直到长出成熟的果实，你的果实。马丁路德说，你找不到任何不祈祷的基督徒，就如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没有脉搏的活人一样。我们之所以觉得祷告很困难，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的思考，总想找到一些话说出来。但祷告不是口才，而是要有听力。我们的祷告可以这样开始，用耶稣说过的一句话，或者诗篇里的一句话，想办法弄明白， 围绕这句话转圈圈，翻来覆去看他的所有面相，不用苦思冥想，而是清楚而轻松地把所有你想到的想法说出来。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们领悟和实践一句话的能力有多么差，我们的生活离那句话有多么远。于是我们接受自己的麻木、迟钝、盲目、有限、无能，我们愿意交出自己。每天找到一句话并停留在那句话上，我们首先不以自己想到的话祷告，而是以耶稣说过的话祷告，坚持这样做，直到我们自己的思想顺服下来。路德说，晚上就寝时，你必须熟记圣经的一句话，带着它上床，就像反刍动物一样反复咀嚼它，你便可平静入眠。这句话不必很长，最好短一点，可是你要透彻思考它，理解它。隔天早晨醒来时，你会发现它是你昨天的收获。以下是一些适合被咀嚼的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一天之中，我们常常不得不接受一些流程的安排，但清晨作为一天的开始应该属于我们自己。善用清晨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天当中更多的以自己的本意面对外界的压迫和过度的影响。早晨我们要思考爱这个字，这是一个安排我们的思想，激发我们的想象，准备我们的行动的字。晚上等着我们的是平安这个念头，它可以包容一天的疲惫、气馁、失望和愤怒。早晨我们可以跟随耶稣说，我来自于父。晚上我们可以跟随他说，我走向父。两者之间的一整天是他陪伴我们走过，因此无论这一天是美好或重担，我们都把它交托在耶稣的爱与平安中。在早晨我们祷告，充满创造力的圣灵，请唤醒我的感官和思考，请赐给我想象力和清晰的头脑，赐我敏锐的良心，恰当能帮助人的话语以及谨慎的行事，好让我能成就一些有用的事，不至于浪费这一天。在日间我们总可以找到机会收敛自己的心神，在上帝面前全心存在一分钟，不必说很多话，不必把你碰到的困难都告诉上帝，因为在我们开口以先，天父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重要的是全心全意全力在神面前，然后回到工作当中，记着上帝与你同在。在地铁上我站着想，上帝的平安因着耶稣基督保全我的心。在办公室我闭上眼睛半分钟，心里说，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当我准备去参加一个棘手的讨论，会议室门口 我握住门把手，对自己说：“耶稣说，我是门。”然后走进去。当夜晚来临，我们在所有的争执之后，寻求上帝的良善；在一切的匆忙之后，寻求上帝的耐心。我们祷告说：“主啊，只有你知道这一天的价值何在。我做了许多事，也错失了许多事，我亏欠许多人爱的债务，也在不相信你的情况下行动和做决定。我肆意浪费时间，仿佛它原本就属于我。我将力气耗费在不重要的事上，我狂妄地夺得自己的幸福，好像我不必感谢任何人。我想宽恕所有对我行了不义之事的人，我想摆脱所有的嫉妒、鄙视和仇恨。请你也宽恕我所有的过犯。这一天是否能带来果实，我也不知道，只有你看得出来，只有你能祝福我的劳苦。主啊，愿我们的晚祷上升到你那里，而你的仁慈则降到我们身上。白昼属于你，黑夜也属于你。我为所有此刻仍在工作，此刻在街上开车，所有在病痛中醒来的人恳求你。我为所有无法入眠，所有悲伤和郁闷的人，在争吵中结束一天的人恳求你。请指示我们在地上找到平安的路。我们已因劳苦和烦恼而感到疲惫，请在夜晚沉默的时刻陪伴我们进入你的里面休息。耶稣要我们爱邻舍，爱他们就像爱自己一样，这对我们实在是一种苛求，因为邻人事实上离我们的心无限远，是一个陌生人，像我们一样有问题的人。这比认识一件东西或吸收一句话更困难。当我们经过邻人身旁，就像走过空气，对他们视而不见。其实他们不是站在路中间，而是站在深渊旁边，扮演着守护天使的角色，防止我们脱离现实生活并滑进自我中心的幻象中。肯去了解别人是爱的开始，想要为别人祷告，必须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看到他，听到他，揣测并思索他的想法。而共同生活每一天都要面对一个事实，有些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无法避免对这些不一样的人形成偏见和负面想法。如果要和睦相处，尊重这些不一样的人，不要去用给别人贴标签的方法封闭我们的意识和共情的能力。愿意为他人祷告的人必须打破这种封闭，他必须在标签下看到个别的人。即使不认识对方，仍然可以为他们祈祷。我们不一定要知道对方的确切情况，而是相信上帝知道一切。代祷也意味着透过上帝的眼睛认识人，仿佛上帝的光照在别人脸上，使他的面容更清楚。因着我们和另一个人一起站在上帝面前，对我而言，他变得更容易了解，我能够领受去爱的恩典， 与他一起生活，一起悲伤、喜乐、希望。待到不一定要为彼此说出具体的请求，有时保罗不说待祷，而是说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们不是为人祈求，不是计划，不是讨论，只是把心思停留在他们身上，并把他们一起带到祷告里，带到神面前。为人带祷的意思是练习在别人身上同时看到我们自己和耶稣基督。是的，要在那些我们心里可能并不喜欢，还会忍不住去批评的人身上看到我自己。通过别人，通过这种绕路的方式，我们养成自己在基督里的人格。主啊，我是你屋子里的客人，你收容了我，你听我说话，并和我一起担起我的重担。我来到你这里，而你忍受了我。如今我将所有来到我这里的人带到你跟前，请收容他们和我，以及他们和我的所有重担。你是主人和屋子，让我在你里面休息，并赐给我重新认识他们的勇气，好让所有来找我的人也能找到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